这里是1039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在隋朝大业六年，也就是公元610年的一天，在隋朝都城长安的皇宫里，在位的隋炀帝正对着朝廷负责工程建设的工部尚书大发雷霆。
混账东西，朕的旨意发下去已经好几天了，工部的官员却迟迟不去执行，身为工部尚书，你可知罪？
陛下息怒，老臣知罪，只是这永济渠的水利工程刚刚竣工，通济渠的改造工程还没有完成，陛下如今又下旨整修江南运河，
所以呢？
臣恐财政压力太大，国库空虚。
糊涂！朕接连下旨整修运河，正是为国家财政着想。打通这条南北交通线，可以降低江南物资运往北方的花费。你回去好好算算账，那样省下来的钱要远比修运河花的钱多多了。
是，老臣愚钝，未能体会圣意，老臣这就去传旨，运河工程即日开工。
下殿去吧。
等运河修好了，朕也可以捎带脚去江南一游，欣赏一下扬州美景。
这个让隋炀帝心心念念，甚至不惜大发雷霆也要搞下去的水利工程，就是我们中国著名的京杭大运河。说起这条运河，不夸张地说，从隋朝起直到清朝末期1300年里，它都是沟通咱们中国南北方的一条重要交通线。2014年更是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足见它在中国甚至是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性了。那么关于这条运河的修建又有哪些故事呢？它是沟通南北的枢纽，还是祸害百姓的工程？它是隋朝亡国的导火索，还是大唐盛世的起始线？它在哪一朝最为繁盛，又在哪一朝被统治者利用成了政治秀的一部分？1039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说不尽的京杭大运河。提到大运河，就不得不提隋炀帝，他是把大运河的作用发展到极致的开创者。但是在民间，他却是一个坏到不能再坏的皇帝。在《隋书》和《资治通鉴》的正史里，他的形象已然够坏了，在野史里边就更是坏得非常细腻，非常淫秽，给人的感觉好像他占着大隋天子的岗位，却一直干着西门庆的活。其实这位隋炀帝远没有那么昏庸，只不过是个没干好本职工作的小青年而已。虽然皇上这摊事儿他没弄明白，可是他却是古代皇家水陆快递公司的奠基者。现代人习惯了公路铁路，已经不能理解水运的重要了。其实在古代，水运那就是封建帝国的命脉。那位说了，大运河是隋朝开凿的，隋朝以前靠什么呢？也靠水路。秦汉的时候，粮食供给主要靠关中地区，后来修了一条叫鸿沟的运河，来沟通关中内外的漕运。这鸿沟就是咱们下象棋的棋盘上楚河汉界的那条河。咱们现在说话也老说谁和谁之间有一道鸿沟，原型就是这道运河。可现在怎么也没人提鸿沟了呢？那是因为它早就平了。原来到了汉武帝时期，黄河决口了，武帝也没管，以至于黄河的泥沙淤塞到了鸿沟里，把鸿沟给堵上了。 这下命脉断了，武帝之后的皇帝们死的心都有了，只好勉为其难的一代代修修补补的在开封边上挖了一条叫汴渠的小运河，算是将就着把北方中央的补给线给接上了。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呀，这汴河毛病多了，动不动就决口。怎么办呢？东汉瓦解后，经过几百年的战乱，到了隋朝了，汴渠的毛病就更加突出了。因为隋朝是个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帝国，靠汴渠这段狗尾巴运输根本不顶用，因为汴渠只是沟通了黄河中下游，帝国中枢的需要已经不能够满足了。于是隋炀帝决定修大运河，那时候的口号就是要想富，修水路。大运河是沟通南北的枢纽，还是祸害百姓的工程？是隋朝亡国的导火索，还是大唐盛世的起始线呢？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战略部署非常清晰，一点儿也不像野史里说的那么没溜。大业三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个青年在中国的南北画了一条线，大运河的工程开始了，通济渠、邗沟、江南运河三段水路系统环环相扣，直达杭州，打通了洛阳和南方的交通。第二年春天，这个青年又开了一条永济渠，全长近2000里，沟通了黄河和永定河之间的很多水系，先到天津，然后又折向北京西南的涿郡。不过所谓的开永济渠，并不是凭空挖出一条运河来，其实也是借助了前人的运河系统。隋炀帝主要就是沾了曹操的光。曹操当年为了进攻袁绍，修了一条运河叫白沟，没错，就是现在卖小商品那地方。永济渠的南段就是利用了白沟河道，但就算是有曹丞相帮忙，这个工程量还是很浩大的，动员民力上百万，男丁不够用了，连妇女都一块上阵了。隋炀帝的规划是背靠西方，立足中原，面向东方，他将帝国中心从长安移到了中原洛阳，然后以洛阳为轴心，通过通济渠、邗沟、江南运河沟通南方，通过永济渠沟通北方，将南北打成一片。于是神州上下因为一条大运河同气连枝，成了一体，这当然是好事。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骂他呢？很简单，太耗费民力了。这么大的工程，隋炀帝自己可没动一铁锹，全是老百姓干。不光这样，这位皇帝性子又急，工程一个又一个，而且定的期限又短，老百姓当然受不了了。有人统计过，隋炀帝在8年间的22项工程共征用人力3000多万人，秦始皇也没这么狠呢。而且大运河开通后，运输更方便了，这又使着隋炀帝进一步折腾。说白了，隋炀帝其实是自己把自己玩死的。那么大运河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挥重要作用的呢？明朝皇帝在大运河的北京段又做了哪些修缮呢？其实往根儿上倒，中国大运河开挖开始于春秋时期，到隋朝时由不作不死的杨广一通折腾，基本完成全国性工程，南北通畅了。但是大运河对于中国社会的强大塑造力却要到北宋时才完全呈现出来。可以说大运河撑起了北宋社会的繁华，宋朝也顺应形势把国都定在了运河边上的开封。知名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对大运河那一段河段最精准的描绘。其实《清明上河图》已经是北宋晚期的图形了，北宋初期没这么繁华， 那都是一代代北宋帝王努力开发的结果。可是您知道吗？北宋开国的太祖爷赵匡胤本来是不愿意定都开封的，人家出生于洛阳，早就想在老家定都，熟门熟路啊。可是一条大运河愣是把皇帝的念头给生生地掰了过来。在他所处的年代，长安等北方都城早就衰败了，如果缺乏发达的交通网络将南北连接起来，北方那些军政重镇势必难以维持，进而危及整个王朝的安全。因此咱们说大运河是北宋立国的生命线，可一点都没夸张。京杭大运河的强大作用不仅体现在宋朝，把都城定在北京的元明清三朝更是依赖这条运河。毕竟京城里吃的用的很多都依靠江南的供给，所以这三朝对大运河的疏浚管理相当上心。元朝曾经开通海运，所以还好，可是民间的往来也没少利用大运河。到了明清，就基本上全靠大运河老哥一个沟通南北了。明朝自打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南京成了流都，但它和浙江对于北京来说都相当重要。从政治层面说，这儿可是太祖皇帝的发迹之地，咱可不能忘本。而从经济层面上来说，这就更是命根了，因为朝廷差不多一半的赋税都打那儿出，北京城内的皇帝和大小官吏都指着那儿发工资呢。在交通以水运为王的时代，大运河的价值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甚至可以说大运河是大明皇帝与母体紧紧相连的脐带。嘉靖即位后，朝廷又花了很大的力气疏浚了通惠河，使漕粮能够直接运到东便门下。在这之前，由于通惠河是堵的，南方运来的粮食只能在通州上岸，那儿可离京师有50多里地呢，马背驮运的运到城里还得好久。不过这也只是疏通通惠河的原因之一，让嘉靖帝下定决心疏通河道的还有一个背景，那就是土木堡之变之后，明帝国在北方草原民族面前很被动，所以在京郊储存那么多粮食，怎么想怎么不安全，这也是有血淋淋的教训的。正统14年，蒙古的野先部入侵，通州的储粮还没来得及全部抢运进城，只好把剩下的粮食用一把火烧掉，省得让敌人占便宜。这事儿一想起来就让皇帝肝疼啊。然而大运河还是没能挽救明朝的灭亡，清军入关后对大运河的依赖程度比明朝一点不少，那么清朝统治者又是怎么利用和发展这条运河的呢？作为一个来自北方的征服者，东北和蒙古草原那都是大清的保留地，而整个王朝的公共支出几乎全取自过去明帝国统治下的各省，特别是富庶的东南。京杭大运河不但是大清皇帝的提款机，而且也是清政府防范汉人反抗的高速公路。到了康熙朝早期，三藩之乱平了，台湾也收复了，大清天子终于也能够享受享受了。好不容易天下太平了，朕怎么着也得看看自己的江山呢。于是便有了康熙、乾隆祖孙的12次南巡，京杭大运河由此进入了历史上最繁忙也最辉煌的时期。与明朝皇帝沿着运河回故乡不一样，大清皇帝沿运河南下是去视察一个超级大公司新开辟的市场，这里的人民曾对他们充满敌意，所以南巡对大清的皇帝而言既是对百姓的威慑，也是一种怀柔政策。 康熙23年，31岁的康熙帝首次下江南。这次南巡，康熙办了两件树立形象的事儿。一是他到明朝的旧都南京时，拜谒了朱元璋的孝陵，目的是安抚东南一带乃至整个原大明版图内的汉人。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强调了大明江山的股权交给他们满族人是合法转让，而不是非法抢夺而来的。第二件事儿是康熙帝在返京途中，在运河边的重要城市济宁上岸，然后驾临曲阜，在这儿他拜谒了孔庙，提赠了万世师表的匾额，并听取了孔子第64代孙对儒家经典的讲解。这种举动当然也是为了争取汉族人士对满族统治的认同。康熙帝第二次南巡是在康熙28年，这次他来到了大运河最南端所在的浙江，并到绍兴府拜祭了中国儒家经典中上古圣君之一的大禹陵墓。可见康熙微服私访都是闲扯，人家下江南生怕汉人不知道呢。那位说了，康熙南巡是为了政治，乾隆顺着大运河下江南是不是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为了吃喝玩乐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乾隆主要目的是为了维稳，而且乾隆帝比他爷爷大方多了，花钱如流水。两位皇帝重点巡视的都是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这些城市在当年都是因运河而发家的财富之都。从两位帝王的南巡可以看出，这一条黄金水道在大清皇帝心中关系到国运之兴衰。那么大运河是什么时候开始衰落的呢？清代大运河的运输功能第一次受到严重打击是1842年，当时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打了2年，英国在东南沿海的广东、虎门、定海、宁波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但对清廷的打击是有限的。对于一个大陆型帝国来说，沿海的战败并不影响整个帝国的运转，咱还有大运河专攻呢，不是？英军一看没辙了，接着往里打吧，于是又发起了吴淞之战，清军大败，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接着英军占领镇江，把京杭大运河拦腰切断了，这一下清朝虾米了。直到这个时候，主战的道光帝才服软，决定和英军谈判，并与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1842年，英军切断大运河，是古老的漕运厄运的开始。从此，大运河和清廷的命运一样，无可挽回地走向败落。10来年后的1853年。太平军占据南京以及东南一带的富庶地区，运河沿线的主要城市遭受重创。这回清朝的命脉不是切断了，而是彻底被刨根儿了。等再到了1872年，现代轮船开始走海路向北方运输粮食，从此大运河就彻底歇菜了。1901年，清廷停止了大运河的漕运，1904年撤去了漕运总督的设置，而之后铁路也在一条条的通车，京杭大运河在铁路和轮船的夹击下终于完成了它的使命，也留下了数不清的故事让后人追忆。这些年经过大量抢救性的保护工作，京杭大运河的很多河段又恢复了通航。咱们北京的京杭大运河通州段这些年建设的也不错，那么关于它又有哪些故事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聊。好了，这里是1039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阿月、于达、程涵，小剧场配音 图特哈蒙、宝木，录音制作严乔峰，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1039交通服务热线。